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宇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正常吗？看看，我看平台又有点状况啊，给我一点反馈好吗？正常哈 ，OK。我们今天有三个题目啊，第一个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到底会不会轰炸伊朗核设施啊？第二个是公安部长王晓红和美国大使谈芬太尼啊。第三个是泰国被东丹政府面临政治危机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长王晓红和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6月19号在北京会面。王晓红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庞德伟说，他愿意做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沟通者、促进者，推动禁毒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那么这个会面有点奇怪啊，因为只有新华社的通报啊报道，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大使馆，包括西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啊。不过呢，王晓红和庞德伟这次会面也意味着中方双方已经开始讨论芬太尼问题啊。这基本上是中方打破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僵局的一个方式啊。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说，王晓红是参与了日内瓦举行的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他成为中美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人物。那么从这次王晓红高调见这个美国驻华大使，这说明什么？说明中方态度还是很积极的。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份上台之后，就是以芬太尼涌入美国为由，对中国加征了20%的关税。那么中美两国五月份在瑞士的日内瓦这个谈了一次，然后6月份在伦敦谈了一次啊。那这两次主要是针对关税。日内瓦那次是谈了这个芬太尼啊，而且日内瓦，华尔街日报说是日内瓦这个谈判王晓红是去了的。但是他没有露面啊，露面这，但是公开的讨论呢都没有提到芬太尼的问题啊。那么在伦敦贸易谈判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芬太尼问题也是川普的优先事项，美方期待中方在芬太尼问题上有重大进展。格里尔当时说，中美没有安排下一次会谈的日程，但是说中美双方会保持定期的接触，努力解决分歧啊，这是一个。所以你可以基本上，这个王晓红出来之后，说明这个我估计下一轮谈判就要开始安排了，应该啊，这是第一。另外呢，就是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宣布把 TikTok 不卖即禁的这个期限延长90天。那么6月19号，就今天，川普签了这个行政命令啊，那么期限是到9月17号。那么这件事情是拜登总统去年4月份签署法案，要求字节跳动把 TikTok 这个剥离啊，否则今年的1月19号以后就要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下架啊。川普是1月20号上任就两次延长了这个禁令的期限，这是第三次啊，这是第一。第二，共同社报道，日本护卫舰高波号6月12号穿越台湾海峡，这是去年9月以来日本军舰第三次啊，去年9月到现在已经第三次通过这个台湾海峡。那么高波号是6月12号从东海南下啊，通过了台湾海峡进入南海。那么6月14号和菲律宾海军进行了联合演习啊，联合军事演习。共同社说，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一直在寻求适当的时机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目的是要展示不容许中国片面改变现状的决心。那么五月底解放军安排了两艘航母，一个是辽宁号，一个是山东号，在日本周边活动。所以这两艘航母先后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而且航行期间舰载机起降了500多次。那么日本认为解放军航母对日本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高波号通过台湾海峡就是日本方面的一种反应啊。这是第二、第三，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6月18号发表了2024年度公共报告，是公共安全报告。报告把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啊列为这个加拿大对加拿大进行敌对干预的主要国家啊，中国排第一啊。报告分析了中国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第一，中国正在系统性的获得加拿大的关键技术和军事情报。报告说，中国通过投资、收购和代理人，试图控制加拿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国通过欺骗的手段窃取敏感技术，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啊。而且解放军是通过南非的试飞学院聘请加拿大的前战机飞行员去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政府支持黑客组织持续的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那么攻击的目标包括加拿大政府机构、企业和大学。报告还披露，近年来有18名加拿大联邦议员被中国黑客攻击。第三，中国渗透加拿大的政界，企图影响加拿大选举，改变加拿大对中国的政策，那么严重威胁加拿大的民主制度。第四，中国对加拿大的意见人士实施跨国镇压，手段包括胁迫、监视、恐吓，而且中国也控制舆论、干预媒体啊。报告说，加拿大中文媒体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在新闻报道中存在大量的亲中内容。中国还通过社交媒体操控信息，压制批评中共的声音，影响加拿大华人的认知啊。所以加拿大华人要小心啊。第四，《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持续的入侵俄罗斯的政府机构和军工企业，获取他们的军事情报。《纽约时报》说，中国的黑客组织和中俄领导人宣称的友好无上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证明什么？中俄之间存在的深深的不信任啊！《纽约时报》拿到了俄罗斯安全局的秘密文件。文件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黑客攻击发生了变化。中国黑客想要获取的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第一手经验，包括战斗战术、对西方武器的应对方法以及实战中暴露的弱点。分析认为，中国没有实战经验，他希望通过这些情报来提升他的作战能力，为可能发生的冲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台海危机啊。《纽约时报》早前报道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文件说，中国是俄罗斯的敌人啊，所以这是他们真实的想法啊。第五，《联合早报》报道，泰国总理贝东丹和柬埔寨前首相洪森的私人通话的录音带在6月18号外泄，引起了泰国的政坛大地震啊。那么这段录音有9分钟时间，记录了贝东丹和洪森6月15号的通话，双方主要在讨论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问题。那么今年5月份，泰国和柬埔寨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爆发了冲突，有一名柬埔寨的士兵死亡，那么泰国关闭了和柬埔寨的边境。那么在通话当中，贝东丹自称是侄女啊，其实这是一种礼貌啊，叫这个洪森叫叔叔啊，这个辈分是这样的，辈分是没错，但是这就被演绎了，因为他是总理啊。贝东丹说，关闭边境是军方的决定，不代表政府的立场啊。泰国政府将会因应柬埔寨的要求 重新开放边境，恢复边境贸易。报道说这段录音是洪森录下来的啊，他发给了80多个政府官员，结果这段录音传到了网上，所以贝东丹的言论引发泰国民众和政界的强烈不满，批评这个贝东丹损害国家尊严和军队的士气，态度非常的软弱，毫无政治经验啊。泰自豪党6月18号宣布退出联合政府，那么8名正副部长辞职啊。那么泰自豪党是泰国第二大党啊。2023年泰国大选，他获得了71个国会席位。那么去年8月，他加入贝东丹领导的联合政府。那么6月19号，贝东丹举行记者会向公众道歉，但是已经没办法消除这场政治危机。泰国时事评论认为，贝东丹的道歉无法让军方接受啊。泰国发生军事政变的风险现在达到了40%。那么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贝东丹辞职啊，联合政府选新的首相，那么就不需要解散国会，提前选举啊。这是第五、第六。美国之音报道，马来西亚贸易和工业部6月18号宣布，马来西亚正在调查中国企业是否在马来西亚租用服务器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啊。马来西亚政府说，这次调查是应美国的要求，协助监管出口管制的货物贸易。任何个人或企业规避出口管制或者从事非法贸易活动，马来西亚都会坚持国际贸易的法规，确保全面遵守全球出口管制措施，就是会听美国的意思吧。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为了绕开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他们公司的工程师就带着硬盘跑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租用这个英伟达芯片来训练它的人工智能模型啊。那白宫官员说，中国越来越擅长这个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包括用自身研发的芯片取代美国芯片，或者是通过第三方把人工智能的硬件运到中国。所以呢，美国要调整对策，采取更精准更精细的监管方式，防止技术外泄啊，并且维持和盟友的合作啊。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和 Ipsos 6月19号发布的民调报告指出，民主党人希望更换民主党的领导层，并且要求民主党聚焦民生议题。美国的民主党啊，民调显示62%的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党应该更换现在的领导层啊，只有30%的共和这个民主党人希望这个只有30%的共和党人希望更换现在的共和党领导层啊，62%的民主党要更换啊，这是第一。第二，民主党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尤其是生活成本压力。他们希望民主党能够聚焦经济问题，包括降低处方药的价格，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供可负担的儿童照护，发展公共交通等等啊。第三，民主党选民和党内高层在议题优先顺序上出现了脱节啊，比如在税收问题上，86%的民主党人支持修改法律，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的税负，但只有72%的人认为民主党领导层把这个作为优先事项啊。而且年轻的民主党选民对民主党尤其不满，在18岁到49岁的民主党选民当中，73%的选民认为带薪家庭假是优先事项，但是只有55%的人认为民主党的领导层重视带薪家庭假。那么这项民调在6月11号到16号进行，访问了4300人，其中包括1300名民主党人。那么基本上民主党研究机构未来未来多数，他的负责人李德尔说， 这项民调结果说明选民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他们期待民主党官员专注解决生活成本等切身问题。民主党现在的问题是2024年败选之后，民主党整个的领导层陷入了迷失。而2026年国会选举、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必须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并且他要向选民表明民主党代表工薪阶层的利益。民主党变成了什么？精英的政党，所以他会败选，原因就在这里。第八， BBC 报道，英国伦敦刑事法院6月19号判处中国留学生周正浩终身监禁，理由是迷奸了，罪名是迷奸了10名女性，周正浩至少要服刑24年才能申请假释。周正浩现年28岁，2017年前往英国留学，目前在伦敦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判决书指出，周正浩的作案手法是通过微信、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接触华人女性，然后用吃饭、学习为借口邀请对方到他家里，然后在家里下药、下迷药，然后在当对方失去意识之后实施强奸。2023年11月一名中国女性报警，然后英国警方就搜查了周正浩在伦敦的住所，发现了大量的迷药这个迷奸药物和偷拍的强奸视频。英国警方调查发现，周正浩侵犯的女性远远不止现在确认的十个人，受害者可能会超过50个人，而且周正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作案行为。英国警方呼吁知情者尽快的和警方联系。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俄罗斯经济部长列舍特尼科6月19号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列舍特尼科说，俄罗斯经济正在面临衰退的边缘。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制裁，不过因为俄罗斯军事支出飙升，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俄罗斯经济和就业，所以俄罗斯经济没有变得太差。不过这种经济的方式导致俄罗斯通胀飙升，2022年4月俄罗斯通胀上升到 17.8-17.9， 创下20年来的新高。到了今年，俄罗斯通胀仍然维持 10%， 远远高于俄罗斯央行设定 4% 的目标。那么为了遏制物价上涨，俄罗斯央行去年10月把利率提高到 21%， 创下了10年来的最高值，直到今年5月才小幅降息到 20%， 降了一厘而已。高利率导致企业融资非常困难，所以俄罗斯的经济活动明显放缓。那么今年1月份1季度俄罗斯 GDP 跌到了 1.4%， 同比下跌4个百分点，那么创下两年来的最低值。俄罗斯今年开始衰退的原因，除了不能够继续支持庞大的战争开支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国家的制裁开始产生效果。那基本上这一次主要还是对俄罗斯引致油轮的制裁，这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你制裁没有油轮你没办法运。这是第九。第十，中国天气网报道，湖南省张家界6月18号开始遭遇暴雨袭击。张家界的18个乡镇降雨量超过250毫米，有4个人失踪，25000人紧急转移。张家界桑植县的雨势最为猛烈，一天的降雨量超过400毫米，打破了当地的记录。那么桑植县县城出现了内涝，水位上涨到居民民房的2楼，基本上这个水电燃气全部中断。另外豪雨还导致张家界龙山县的河水暴涨，这个洪水涌进县城，马路上的汽车被冲走，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全部淹掉，有4个人失踪。 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张家界、常德、怀化仍然会有暴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到底会不会轰炸伊朗核设施啊？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19号表示，他将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决定美国是否会攻击伊朗。他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补充说，美国可能会和伊朗展开谈判，也可能不会。不知道他啥意思啊？那么过去几天，川普好几次公开讨论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可能性，他暗示攻击的行动可能即将发生，但同时他又强调谈判仍然有可能。那今天川普的表态显示，他选择做出决定前留出一个缓冲的时间。白宫新闻秘书利维特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总统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和伊朗的官员一直保持沟通，他拒绝透露细节。以色列6月13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后，伊朗中断了和美国的核协议谈判。维特科夫说，利维特表示，任何核协议都必须包括禁止铀浓缩活动，防止伊朗研制核武器。利维特还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在军事上正在支持伊朗。央视新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9号表示，俄罗斯和伊朗签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不包含国防方面的内容，伊朗也没有向俄罗斯请求军事援助。普京说，伊朗的地下工厂仍然存在，俄罗斯不会放弃和伊朗在布什尔核电站项目上的合作。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色列有能力独自摧毁伊朗所有的核设施。不过内塔尼亚胡又说，美军积极的参与防御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袭击，但是美军是否直接出动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取决于川普的决定。那么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以色列6月13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多次通话，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化解这场危机。那美国外交官指出，本星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电话交流是双方最实质性的直接对话。那么第一通电话是由美国发起，那么美国还提出了一项新的提议，目的就是要打破僵局。那么美国建议伊朗在境外的一个共同监管的区域进行他现在在境内进行的浓缩铀活动，但是伊朗拒绝了这个提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可以重返核谈判，但是前提是以色列必须首先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如果美国可以促使伊朗停止战争行为，伊朗可以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在铀浓缩的问题上，川普的底线是伊朗必须停止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但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强调，伊朗铀浓缩权力不容谈判。现在情况局势就是个这样的局势。那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揣测川普说的那两个星期到底是啥意思啊？那纽约时报驻白宫的记者讲了一段话，他说，其实呢，华盛顿的人呢，谁都知道两个星期是川普最喜欢使用的时间单位啊，他总是用两个星期。两个月前有记者问，你是不是相信普京？川普当时就回答，两个星期我告诉你啊。所以这两个星期他这很多事情都是两个星期，人问他，你有什么证据啊？我这两个星期给你啊，他就是。所以这两个星期呢很难琢磨啊。这个记者，纽约时报这个驻白宫的记者说， 与其说是时间单位，你还不如说是一个过渡性的说法。因为对川普来说，两个星期可能意味着有事会发生，但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他既是肯定，也又是否定。他既是在拖延，又好像是在安排一个时间，所以他不是一个客观的时间单位，他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是一个完全脱离了时序的意义。他就是简单的，就是他只意味着什么呢？以后啊，就是以后，以后我告诉你，至于到底是不是两个星期也不一定啊。那么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其实已经成为欧洲和美国协调伊朗核问题的一个场合。川普回国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继续在这个加拿大保持和欧盟的协调。那么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国家合称叫E3啊。E3星期天，他们的外交，这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啊进行了部长级通话。那么双方决定这个明天就是星期五在日内瓦会面，就是阿拉格奇和这个英国、法国、德国的外交部长在日内瓦会面。欧洲外交官说，希望川普希望迅速结束军事行动，但是他要求伊朗展开对话，而且川普明确表示，这个伊朗想结束战争就要接受停止核计划。外交官表示，鉴于以色列的空袭和川普的言论，伊朗目前是没有办法和美国公开举行会谈，但是和欧洲会谈就比较好。这当然欧洲人就肯定会这么想啊。那么以色列国防军6月19号下午发布了一个视频，视频显示呢，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伊朗的阿拉克核反应堆啊。那么另外还有消息说，以色列还攻击了布什尔伊斯法罕纳坦兹的核设施啊。那么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现在唯一运行的核电站。不过呢，伊朗已经否认了伊朗这个以色列攻击了布什尔伊斯法罕和纳坦兹的核设施，只是攻击了那个其中一个。那么纽约时报6月19号发表了一篇这个深度的报道，题目叫川普为自己争取时间，同时打开了新选项，讲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他说两个星期之后跟你们说啊。文章说，川普总统突然宣布未来两个星期决定是否全面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白宫宣称这是给外交手段最后一次机会，与此同时也为美国打开了一系列的新的军事和秘密行动的选项。那有些专家说，川普说这个话是欺敌策略。什么叫欺敌策略？就是让伊朗放松警惕性啊。那么前美军欧洲司令啊，这个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弗里迪斯在 CNN 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说这可能是为了给这个发动袭击制造掩护啊，或许这是一种迷惑行为，让伊朗松懈啊，这是他的观点。我觉得不可能，这不可能，他是总统啊，怎么可能。他文章说，即便没有欺骗的成分，仅仅是给伊朗提供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川普也能够借这个时间来增强自己的军事选项。文章说，两个星期足够安排第二艘美军的航母到达战区，也可以为美军应对伊朗可能残存的导弹反击提供更多的手段。这段时间呢，以色列也可以摧毁这福尔多核设施周边的防空系统。那么一旦川普下令实施空袭啊，就可以降低美军的损失啊。另外，川普推迟了两个星期的决定，也可以摆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设定的节奏。因为以色列一直在向川普施加压力，希望美国尽快参战。 那你把这时间一拖呢，哎，这个节奏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事实上白宫刚刚宣布川普要在两个星期内做出决定的这个宣布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内塔尼亚胡就跑出来讲说以色列可以自主攻击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他说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伊朗所有的核设施，我们自己有能力做到啊。那么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在准备对付这个伊朗核设施，准备了很多这个方案，其中包括什么呢，切断福尔多的供电系统啊。他只要制造一次电压突然跳高，或者是电力的脉冲啊，就能够让这个福尔多里面的那些离心机报废，因为离心机对压力电压很敏感啊。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以色列前两天把这个叫纳坦兹这个浓缩铀设施上方的电厂，他把它给炸了啊。一炸呢，结果就摧毁了几千台正在运转的离心机，因为它的电压突然一下波动，就直接把它给摧毁了，就没办法运作了。那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伊朗会不会动摇啊？动摇他现在的立场。乔治华盛顿大学伊朗问题专家叫利特瓦克说，他说现在的外交难点是，美国要承认伊朗有权进行核铀浓缩啊，而伊朗要承认他需要彻底拆解他的核武项目啊。你要让双方都明白这一点。那现在呢，这个星期呢，川普基本上所有的日程都是伊朗啊，而且他的各种言论都让很多他的盟友认为美军参战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到了星期三，就昨天，他又说我们仍然有谈判的空间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局面呢，让川普的支持阵营就是 MAGA 出现了分裂啊。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上发长文，他是想安抚他的支持者啊，就说他说总统不会轻易让美国卷入这个海外战争的。但是众议员泰勒格林、塔克卡尔森，就是那个主持人啊，班农啊，这一票人出来公开反对川普的参战的态度。格林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说那些叫嚷着让美国全面卷入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人不是美国优先，更不是 MAGA 啊。但是呢，共和党有一部分鹰派要求川普采取更激进的立场，主要是格雷厄姆在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说，他说请总统全力协助以色列消除核威胁，如果需要炸弹就给他们炸弹，如果需要美军就出动美军啊。那么 Tom Cotton 也说啊，差不多的立场啊。那结果到底怎么样啊？就是。那我们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的观点几点啊。第一，川普每次面临重大的决定他都会退缩啊，他都会退缩。所以他口不是浪得虚名啊，这一点呢川普跟谁像？川普跟习近平非常像。我以前说习近平遇事迟讲的是什么？他处理问题他反应比较慢，其实并不是他没有反应过来，是他没有办法做决定啊。他碰见一些重大的问题他决定不了啊，他就拖一下，我们外人看上去就是叫遇事迟。所以遇事迟基本上可以管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个，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川普军事介入伊朗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啊，我认为不介入的可能性比介入的可能性要大 啊，为什么？因为 MAGA 不赞成，啊 ，MAGA 不赞成 ，MAGA 对川普现在的川普来说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二，第三，对美国来说，以色列你看打得多好，根本伊朗没有还手之地，美国伸手干啥？对吧？内塔尼亚胡当然希望美国下场，美国下场他当然他就舒服了呀，他就往后一靠就行了。对于以色列来说当然是这样，但是对美国来说，以色列完全有条件把他的任务完成，美国不需要下场，美国下场风险太大。为什么？伊朗不是个小国，伊朗现在是被以色列摁着地上打，但是你不确定伊朗真的翻脸的时候他后果是怎样。除非美国川普下决心直接把哈梅内伊政权推翻，否则美国军事介入最后就是另外一个阿富汗，对吗？一样的结果。所以呢，美国下场去打理由并不特别充分，因为你现在没有需要啊，以色列并没打不过啊，以色列打得没有问题啊。说那个炸弹，就内塔尼亚胡都已经说了，我们自己能够搞定他，那就让他搞定不就好了吗？所以美国不一定要下场，这是第三、第四。川普现在的问题是啥？川普现在一身的蚂蚁啊！川普现在上台到现在，他所有的政策都没搞定，从关税战到现在到16下来都没搞定，你再打一场仗，你更搞不定。对吧？所以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川普他的幕僚真的能够帮川普想问题的话，他就不应该让川普下场。啊，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有一篇报道非常到位，他的题目叫伊朗陷入冲突之际，抵抗轴心为何集体沉默。文章说，几十年来，伊朗为了获取地区影响力，在中东建立了一个由共同敌视以色列和美国的民兵组织联盟，啊，外界叫他们叫抵抗轴心，啊，那么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曾经是抵抗轴心的最强大的一个力量。但是呢，这个以色列袭击伊朗，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发射过一枚导弹，啊，为什么呢？因为，《华尔街日报》说，过去一年，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军队重创，啊，而且呢，现在黎巴嫩真主党现在正在这个休养生息，重建他的组织和实力。还有一点就是真主党对伊朗不满意，为什么？他和以色列交战的期间，伊朗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援，他心怀不满，所以伊朗被打被攻击他就没反应，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哈马斯就不用说了，以色列跟哈马斯打了20个月的战争啊。那么哈马斯领导人，我不知道还剩谁，应该都杀完了。那现在加沙地带满目疮痍，哈马斯目前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那他怎么反应？反应不过来。还有就是伊拉克，伊朗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那通常呢，伊朗这边有事呢，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就会去袭击美军基地，这一次他完全没反应。这帮人现在在干嘛呢？这帮人就什叶派民兵组织现在在忙着搞石油发大财呢，壮大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胡塞武装是上个星期天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枚导弹之后就没声音了，完全没有声音了。那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叫Mansour 说，他说抵抗轴心这些组织现在首要的目标是生存，而且他们很清楚， 如果这个时候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所以他们就没动啊。那么以色列袭击伊朗，其实既削弱了伊朗，也羞辱了伊朗啊。他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轰炸伊朗的武器系统，轰炸伊朗的石油和能源基础设施，还有什么？斩首伊朗的政府和军事领导人啊。所以而且以色列的做法跟乌克兰是一模一样，把无人机运到伊朗的境内，然后在伊朗境内开始发动袭击，而且这个以色列已经掌握了伊朗高级军官情报官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放，所以他说文章说伊朗的盟友感到非常震惊，为什么？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非常彻底的渗透了伊朗的内部，所以面对以色列的直接打击，所以伊朗多年来扶植的这个抵抗轴心集体沉默，说明什么？说明伊朗建立的影响力基本上就不行了。那我的评价是什么？伊朗是什么？伊朗是中东的毒瘤啊！伊朗是中东的毒瘤，中东的坏事儿有一大半是伊朗干的啊！伊朗的那些臭流氓90%他都支持啊，所以他几十年来花大价钱建立对抗轴心，就是什么？就是中东的流氓组织。所以呢，伊朗倒台，就伊朗这个叫什么哈梅内伊政权要是倒台的话，非常好，这个对抗轴心就会崩溃啊。对抗轴心崩溃，那中东建立持久和平的曙光就到了，这是个好事啊！但是我们希望它有更明确的结果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提问：印度和巴基斯坦可以相互成为核武国家，以色列最终也接受了巴基斯坦成为核武国家，韩国可以接受朝鲜成为核武国家，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以色列不能接受伊朗成为核武国家？伊朗比巴基斯坦和朝鲜更危险吗？当然，伊朗是中东最危险的国家，而且是流氓专制国家。巴基斯坦怎么着？巴基斯坦怎么着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啊。所以当然这个核武器问题上呢，西方国家双重标准，耍流氓耍到底，他拿你没办法，他就承认了啊。你比如说朝鲜就耍流氓耍到底，就美国也最后就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你取决于西方的这些领导人，他到底想管到什么程度？他管到底呢？把你给你要是不停止的话，我就给你炸了。你再不听，我就给炸了。他炸了就炸了，炸了就没了。但是有的又不管，不管不就流氓耍流氓就成了没？所以这件事情，反正核武器扩散这件事情，老实讲是一笔糊涂账啊，是一笔糊涂账。西方国家没搞清楚状况，就是没有统一立场，都是就是立场不一致啊，所以效果并不好啊。观点：敌意大小的问题，伊朗是真有动手的可能。OK， 观点：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过三次大战，印度甚至把巴基斯坦肢解了，让孟加拉国独立，朝鲜和韩国更不用说。朝鲜战争双方都曾经把对方接近灭亡过，是的。观点：以色列的敌人是伊朗独裁专制政权，不是伊朗人民。核武器只是一种方式，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一定是流氓，但是流氓有了核武器一定会干坏事，是的。观点：以色列和伊朗没有世代仇，相反 他们以前还是视如亲兄弟，但是神棍上台之后就不一样了。伊朗和阿拉伯是世仇，阿拉伯和以色列又是世仇，所以原来伊朗跟以色列关系是不错的，结果这个叫什么，这个他们伊朗最后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专制政权。霍梅尼发动的革命，霍梅尼发动的革命，宗教革命，结果伊朗就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观点，根据美国宪法，总统不能对外宣战，必须得到国会授权，除非美国利益受到攻击。现在美国利益并没有受到伊朗的攻击，说得对，说得对啊。观点，这个问题上，塔克·卡尔森的说的有道理，川普直接参战伊朗，有可能导致下台。因为 MAGA 非常反对参加别人的战争，只要 MAGA 倒戈，老川必然下台，不要叫老川，就叫川普啊。观点，直接参战，川普有可能得到一些好处和荣耀，但是跟下台风险比起来，风险和收益不划算。是的，是的。观点，美国如果被拖入伊朗战争的泥潭，中共肯定在背后支持伊朗，拖住美国，然后趁机入侵台湾。我不觉得啊。支持中国不会支持，中国会不会支持伊朗？我觉得中国不会支持伊朗，他跟俄罗斯不一样，伊朗可以给中共提供的支持很少，就是卖油石油给他，卖石油给他哪不能买。所以而且伊朗跟中国距离这么远，你要支持他，你运输武器一定会被发现，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会支持伊朗，太风险太大啊。观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全世界都看在眼里，这证明了核武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安全保障，哪怕伊朗也明白这一点，用嘴巴让伊朗放弃核武的可能性为零，还是军事行动能达到目的，内塔尼亚胡就看得很清楚。至于美国有没有下场，不下场以外的第三选项，川普政府可以给以色列卖点军事装备，拿到钱的同时不参战，对国内也好交代。那一口气13号打仗，14号12架运输机就运了12架武器弹药过去啊。所以这个他已经在美国已经做了。观点，伊朗为何活这么长命？因为有天然地理屏障保护。什么时代了还地理屏障？没有地理屏障，最后飞机飞那么高还地理屏障？没有的。活这么长命啥意思？你说这个他们的政权吗？也没多久啊，霍梅尼革命到现在没多久啊。观点，现行伊朗是个大国，它不跟那些什么黎巴嫩的不一样，这那是个很大的国家啊。观点，现行世界的和平发展依赖于一种势力的均衡平衡，所谓的平衡也就是政治依附于经济，经济服务于政治，但是伊朗这种政治服务于宗教的国家，如果有了毁灭性的武器就真太可怕了。观点，伊朗是战略上攻势没错，主要他还输出革命，不断的在海外找代理人战争，神权国家没有理性，朝鲜虽然恶心，但是他们目前确实没有输出革命。朝鲜印巴主要是离其他国家太近，美国的手脚受中俄制肘，伊朗地缘上吃亏。这种指点江山可以的啊。观点，伊朗是邪恶国家，谁都希望他下台，但是他倒不倒跟我们希望关系不大，这说得好啊。他们国内不像叙利亚那么多反对武装，还是条件不成熟吧。 你看前一阵子大家记得吗？前一阵子伊朗革命上街游行啊，因为女学生的问题啊，但是现在他们不反对了，现在这么好的时机，哎，伊朗人不作声了，好奇怪，对吗？啊，有没有了解伊朗国内情况的人跟我们讲讲？这个时候伊朗人怎么不站起来？我看见有地铁有一些人，主要是女性，把头巾摘掉在那儿喊好，那是希望他们政权倒台咯。但政权倒台也没有看他们去起义啊，好奇怪啊。观点，这个观点对，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和以色列关系更好。以色列从来就没有跟随美国制裁中国。以色列在中国买什么都没有限制，而且骂以色列，以色列都不说话。以色列和美国有什么还对骂？以色列跟中国的关系好，现在也不咋地了。以色列跟乌克兰，其实对中国来说，这两个国家，以色列跟乌克兰，对中国来说，对中国的军事工业来说非常重要，这两个国家。但是基本上中国支持阿拉伯对抗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跟美国站在一起，中国是反美的，所以必须搞他。然后那边是俄罗斯啊。情况今天在国内关于内塔尼亚胡演讲的视频当中，既有点赞以色列，也有张口闭口骂美国的，但是还有一条评论格外显眼，大致的内容是那哪国我都没有支持，因为我不了解外面，但我知道压迫底层劳动者的都是恶人。我的观点是，在国内假新闻遍地的网络空间，能够清晰的辨认真相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这位网友既保持不被带风向，又能心存良知，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有机会翻墙了解清晰事实的人，实属幸运。感谢王老师，不敢当啊。情况大概四五年前，王老师有一期节目讲移民的内容，我的人生从此有了新的目标，充满了希望。我花了四年时间学习日语、英语、数学还有人工智能。我本是大专生，努力升本，直到现在申请到了日本一群学校的硕士。来日本就读已经两个多月，我感觉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也想鼓励想润的朋友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想润就赶紧行动，总有地方适合自己。很棒，很棒啊！情况六年前，我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小粉红，后来认识的现在的台湾妻子，去了几次台湾之后，发现台湾根本不是简中新闻说的那样，他们根本就是一个国家。再后来开始关注王老师的视频，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去年在台北办了美签，陪妻子去美国生了宝宝，也给宝宝留了台湾户籍。我也从此成为了家人口中的崇洋媚外的象征。除了孩子可爱，不能讨论国际问题。但是我坚信时间会验证一切，纵使这辈子会辛苦一些啊。感谢王老师给我勇气和动力，加油。希望你找到一个让你和你全家幸福快乐的路径啊。观点，抽象国家像朝鲜都有没问题，啥意思？抽象国家像朝鲜有都没问题，但是伊朗是一个长期输出恐怖主义的国家，它拥有核武器跟卡扎菲有核武器差不多。观点，伊朗人也作声，只不过伊朗国内大断网，外界不知道具体情况。OK， 观点，伊朗也只有国内网、内网、局域网，中国、伊朗、北韩，就朝鲜，都是局域网，方便政权洗脑。OK， 观点，当初推翻世俗政府、支持神权政府，也是伊朗人，被压迫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逆来顺受。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